从这周开始，我们进行释师记的主日正道。那今天我们讲一下释师记它的概论哈。我想每一卷书新的开始，大家应该将释师记熟读至少要五遍以上。如果对整卷书不熟悉，或者对篇幅没有了解，我们就很难正确的去明白释师记到底在讲什么。那么在其他的译本当中，把最后这一句话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把它翻译为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这句话就总结了释师时代的那种信仰生活的状态。但是释师记并不是一开始每个人都按自己对的去行，而是自从约书亚死后，释师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生活每况愈下，信仰生活越来越糟，从一开始对上帝还有所寻求，慢慢的对上帝不止没有寻求，反复的去作恶犯罪。我相信当你读释师记的时候，你有一些看不上释师记的以色列人和释师们。如果你慢慢读懂了释师记，你会看不上自己，因为你发现你甚至连他们都不如。还有很多人对释师记有一种消极的看法，认为释师记的状态简直无法理喻，无法想象，没有好的释师，以色列人反复的无常，认为释师记是纯粹的黑暗的。如果你用另一种眼光去看的话，你会发现释师记反而是光明的，真正做王的不是释师，真正把他们交给外邦人的也不是释师，真正把他们从外邦人手中救出来的也不是释师，而是耶和华。就连他们被管教被审判交给当地的迦南人都是出于上帝之手。所以释师记你看似黑暗，它无比的光明，因为上帝在最黑暗混乱的以色列群体当中依然是掌权的那一位神。而这句话说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不是指周围的外邦人，不是指迦南人。的确迦南人的罪恶，我们可以说从宗教到道德都是彻底的败坏黑暗，但是这句话是要描述以色列人这个被上帝所拣选敬拜的群体。因此释师记不是告诉我们周围的环境多么的邪恶，就导致我们无法来过信仰生活，这里也不是告诉我们我的配偶多么的糟，把我的信仰给摧毁了，而真正造成以色列人信仰生活急剧下滑的原因是以色列人，而不是周围的迦南人。我们有一种推脱责任的现象，我们把自己的软弱、信仰生活的退步，往往会推给整个的世界，推给这个国家的政策，或者推给我们生活的这个周围的群体，或者推给自己的配偶，推给某一个人所造成的。但是你仔细去了解释师记，使他们犯罪的并不是周围的人，而是他们自己。他们进入迦南地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没有彻底的顺服。他们一次次的悖逆，一次次的犯罪，也不是因为迦南人的引诱，而是他们自己选择了偶像的敬拜，随从了迦南人的风俗。因此圣经说个人行自己看为对的事的这个群体，绝对不是外邦人，不是迦南人，不是那个世界，而是以色列人自己。而这句话它不仅适合于过去，它也适合于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你也能看到很多的人按自己所认为对的去行，你也听到过很多教会里的罪恶的事件，这些事件多得不得了。你听过某某牧师传道人的丑闻， 甚至你也听过某个基督徒，甚至某个基督徒家庭的丑闻。我不知道你到现在为止，你听过多少件教会里的丑闻，从传道人到每个弟兄姐妹，这些丑闻多得数不胜数。有些丑闻令你就惊讶，有些丑闻你认为那不算丑闻，我听过比这更大的邪恶的事情。你听过教会有买卖牧师的事件，你也听过传道人的妻子在主日公开阻止她丈夫讲道，你也听过牧师以信仰的名义来骗取教会弟兄姐妹的房产，或者你也听过有一些传道人和牧师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有绯闻，或者你也听过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也有绯闻。总之，各样的恶事你都听到过，而且每一间教会都有不同的恶。我们看到士师时代，再看到今天那个时代，我们在问的是，既然那个时代那个样子，这个时代还是那个样子，神为什么还差派他的灵住在他的百姓里面，使用他们来成就他救赎的计划和目的？我们很多时候并不会这么去问，我们反而去问，这个人没有希望，这间教会也没有希望。我们不会问，这个人如此的有丑闻，这个人如此无可救药，神的灵为什么还住在他的里面？神为什么还使用他？神为什么还用他成就他的工作？神为什么还把他放在教会当中来尽到他侍奉的所能？这是我们感到惊讶的事情。但是我们往往看到越多的黑暗，我们越是失望。当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会瘫痪，对上帝没有信号，而这个黑暗会肢解我们对上帝的盼望。在教会久了，你会得出一个结论，教会里没有一个好人。你去的教会多了，你会说没有一间是好教会。当你听到这个人婚姻也不好，那个人婚姻也不好，哎，还有那个人婚姻更不好，你认为婚姻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人的眼光总是如此，我们在黑暗当中看不见上帝还在黑暗当中做工，我们在有瑕疵的灵身上看不见上帝的灵住在他的里面，看不见上帝的话语每一周临到他，上帝还使用他重用他来扩展他的国度，成就他救赎的计划。我们总是在黑暗当中把自己陷在一种绝望当中，然后对上帝一点点盼望都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士师记那个时代人一样，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我们用自己的眼光来分辨善恶，来判断是非。只要我理性认为对的，我的感受认为好的，在感觉上是比较舒适的，我们就去选择，就去顺从，就去跟随。因此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神在控制我们，这些神不一定是宗教性的神，他可能是金钱，他可能是名望，他可能是享乐，他可能是某一种的意识形态，他可能是某一种成功，他不断的来控制我们的人生。士师记这句话就来告诉以色列整个群体，包括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都在被某一种神、某一种偶像所支配。一个追求权力的人，他就被权力所操纵；一个人喜欢进入另一个高等的阶层，他就会讨好人，出卖自己的标准，出卖自己的良心和底线，因为他要努力进入那个圈子和阶层。一个追求享乐的人，他又努力地追求物质，他也会被物质所支配，他也放弃自己当持守的，放纵自己的生活来满足自己的享乐。所以一个人生活是不断的 被某一种事物所塑造和支配，而这个事物就是偶像，这个事物就是另一种的神在支配我们的人生。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就有一个词，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那个词在原文含有速成或者造成，我想你应该懂得，很多的家庭用品是用模具把它原料放到里面进行挤压之后成为某种形状。任何一个事物它都是一个模具，当你不再被上帝所支配的时候，你又被那个事物所支配，那个模具就会把我们塑造成那个事物的样子。一个人可能对钱的追求着迷到一定程度，他出卖信仰，落在失望当中，他追求金钱，他放弃信仰的底线。有人可能追求是性，他因为性不满足，厌恶自己的配偶，有离婚的想法，他有一夜情，可能有在婚姻之外的淫乱。所以你所向往的，你所追求的，他反过来会把你塑造成一个样子。当你把你的儿女视为最重要的时候，你的儿女会成为那个模具，同样会塑造你。你每一天焦虑，每一天不安，每一天看不见前面的路，而且不断的来羞辱自己的孩子，辱骂自己的孩子，就是你所爱的，你所向往的，你所着迷的，他反过来像一个模具一样塑造你成为你想要的那个样子。我又不禁想到我们家的嘉轩，在小的时候很喜欢看纳尼亚传奇，不断的听那个音频，也会有看纳尼亚传奇的时候，他就每一天的腰间挂了一把剑啊，然后成为纳尼亚传奇里面的埃德蒙啊，可以拿着剑去征战，后来又迷上了魔戒啊，每天就和他的妹妹角色扮演啊，要不就甘道夫，要不就弗拉多，后来又迷上了那个小谢尔顿。一开始他们布置小谢尔顿是电视剧啊，他是英文版的，他们就听音频，后来看到了那个一系列的电视剧，他就感到很好玩，就把自己的辫子从这边斜着扎一个小辫子。就是你接受一个事物，它会把你塑造成那个样子，而那个事物在影响我们的判断，影响我们的选择，影响我们的所爱。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对的，当你去追求，当你去不断的索要，不断的着迷，陷入在里面的时候，你会被那个事物所支配。所以那个时代的恶在今天同样出现，那个时代的选择性在今天依然有，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按自己的眼光理性判断善恶，今天我们也是同样随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善恶，陷入另一种糟糕很黑暗的生活。所以你想一想，你虽然没有像以色列那样敬拜各样的偶像，但什么事物在支配你？是恐惧在支配你，是你每一天担心的生活，担心没有钱，担心老公会失去他的工作，担心孩子会忽然间受伤和消失，每一天活在恐惧和不安里面，还是享乐在支配你，每一天想的是如何购买大的房子，如何更换小房子换成大房子，如何更换家里各样的器具，让家里的器具电器都换成新的最时尚的。总之你现在总被一个事物所支配，要不就被上帝支配，要不就被你所热爱的事物所支配。当你被那个事物所支配的时候，你所看的，你所想的，你所追求，所谈论的，全部都是那个事物。而士师记从约书亚死后到以色列出现第一位王，这个历史长达350年， 这个350年期间，以色列的灵性并不是健康的，而是极其混乱的。你会说他们会悔改啊，会呼求神啊。如果你仔细去读士师记，神有一次发怒了，神说你们不要求我，你们去求巴利吧。神为什么会这样讲呢？神为什么不让以色列人来求他，让他们求巴利呢？神这个实验是以拟人的来表达他的愤怒。神说你们求我无非是为了解除现在的困难，现在的压迫和不自由，并不是为了敬拜我，你们还不如去求巴利吧。以色列人在350年期间复兴的时候是少的，就连求告耶和华悔改，很多时候都保有一种目的，是解除现在被外邦人的压制和不自由，他并不是为了敬拜上帝。所以这350年我们看到的是失败的以色列人，看见的是有瑕疵的士师们。神把迦南地赐给了以色列人，神希望他们在迦南地遵守上帝的命令，把迦南人赶尽杀绝，他们好像拥有怜悯，留了一些迦南人，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坚定的顺从神，结果他们并没有，他们后来的生活是信奉了迦南人的神，道德和迦南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每一天都要面对选择，要不就仰望神，要不去敬拜迦南的偶像。而这件书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失败，看到他们不断的来背离神，每一个人按自己的喜好和看重的去行，但是神是永不言败的神，神不断的恩待他们，拯救他们，就连在最后一章最混乱的时候，神也在那个路德记这个士师记期间为他们预备了要拯救他们的王。刚才我们说过，当你读士师记的第一感受是你看不上他们，里面有太多可悲的事，有太多有瑕疵的人，里面有没有英雄呢？有些士师们有英雄的时刻，他们并不一定是英雄，因为有很多问题，有很多的失败，而且士师们做的一些事骇人听闻，我们不敢想象拯救以色列的士师，有的士师非常的虚伪像基甸，有的士师像参孙一样，在外邦人中都没有听过这样的人，但是在士师记可以看到如此的人。那士师记在讲什么？讲失败的人，讲失败的故事，到底是讲什么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士师记在讲福音，士师记不是一卷美德的书。为什么？圣经从来不是告诉我们如何跟随某一个人的脚踪，效法他的道德，从来没有讲。圣经总是告诉我们一位有怜悯忍耐的神恩待罪人，纵使罪人不断的抗拒神的旨意，神依然住在他们的里面，透过他们做工使他们参与他救赎的工作。所以至始至终，无论是士师记，无论是整卷书的每整本圣经的每一卷书，都在讲一位英雄，那位英雄就是神。因此士师记是告诉我们，神定义拣选他的百姓，神也在他的应许当中不断的对他的百姓实行拯救，纵然他们反复的悖逆，在恶性的循环里面，神还是不断的指派士师，这些士师有男有女，有不同身份和地位，神要透过他们把以色列人从仇敌的欺压之下，从他们敬拜的偶像当中拯救出来。因此这卷书反复传达的是 神永不止息的爱，爱着一群反复被逆的百姓，神要持续拯救他们，用有瑕疵的士师们把他们从欺压偶像当中拯救出来，神也让他们在瑕疵的士师当中期待一位完美的士师，完美的救赎者。那位完美的士师，完美的救赎是谁？是耶稣基督。耶稣是最完美的士师。所以这卷书不是让我们以这些失败为借鉴，包括这些，但不全是。这卷书也不是告诉我们一些世事的英雄时刻，让我们效法这些英雄的时刻，不是。它最终是让我们看见神的怜悯，神应许的救主在救赎的历史当中不断的成就，最终是把人引向那一位救主。因此士师记是一卷不容易读的书，有很多经文很难解释，得不到一个完美的解释，在解经上有很多的困难和不同的解释。但是士师记对我们来说是必读的书。我们在士师记至少有几点需要留意。第一点，神不断的赐恩给那些不配、不寻求，甚至拯救之后也不感恩的人，特别是指向以色列人。以色列在那个循环当中，不断的被逆、犯罪、呼求拯救，然后享受了安逸的生活，然后又犯罪，又离弃上帝，又被欺压，然后向上帝呼求，神又拯救他们，在这个循环当中不断的循环，但是神依然赐恩给他们，兴起士师，在不同程度上来拯救他们，把他们从那个欺压偶像里面解救出来。你看到以色列人就想到很像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就是说一次不听，说两次不听，说三次还是不听，反反复复的不听。以色列人他们的灵性就像一个婴儿一样，在那个恶性循环当中，一代又一代的以色列人350年无法脱离那个恶性的循环。其实这种循环不单是他们，任何一个时代的上帝的百姓都在这个循环当中反复的重复，反复的循环，就是不断的离弃神，然后被欺压、被管教，然后呼求神，然后上帝把他们拯救出来，他们过着安逸的生活，然后又开始离弃神。任何一个时代人都是，是每一个圣徒都活在这种循环当中，每一个人皆是。第二个，我们看到神要求以色列人对他是完全的顺服，全然的顺服，彻底的顺服。神让以色列人把迦南人全部都赶出迦南地，他们只是赶出了一部分，留了一些迦南人和未得之地，结果他们就和迦南人一起共处。以色列并没有完全拒绝神，但也没有全然的接纳神，他是一个妥协的，半跟随半妥协。你说他们不认识神，他们还在敬拜神；你说他们敬拜偶像，他们还在敬拜上帝。所以在这种混杂的信仰生活当中，就显出他们不是全然对上帝的委身。神要的是他的百姓对他全部的顺服，全部的委身，全部的交托。但是我们常常是给上帝一部分，自己留下一部分，或者把糟糕的给上帝，把有瑕疵的给上帝，把最好的留给自己。但是神要每一个人 把自己当作活祭，全然的来献给他。在整个的士师记可以看到，他们一边侍奉神，他们一边侍奉偶像，他们看似在遵守上帝的命令，他们还有一部分在违背上帝的命令，没有把最好的时间，把最好的智力，把最好的体力，把最好的财富全然献给神，没有。就像我们会把大量的最好的时间留给了自己和享乐，把最糟粕的时间留给了上帝，我们把最好的生活的向往留给了自己，把最糟糕的生活的部分最后才交托给上帝。我们总是在这个半委身半妥协，好像在侍奉上帝的状态当中来侍奉上帝。诗记告诉我们，神要他所救赎的百姓全然的委身，全部都献给他，全部都属于他，没有一样属于我们。第三点，你会看到在诗记里面会出现恩典和律法之间有一种的张力，这种张力和矛盾我想你可以感受得到。神一方面要求他的百姓顺服，因为他是圣洁的，另一方面神还应许对他百姓全然的忠诚。意思是说，神要求他的百姓要顺服他全部的律法，这是神的要求，另一方面神还对他的百姓拯救和爱是永不止息的。看似有一种矛盾，其实并没有矛盾。神让他们顺服，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他们要顺服，如果不顺服就是落在偶像崇拜道德败坏中，神的管教审判和刑罚他们，而这个刑罚和管教是他们犯罪的结果，但是管教和审判并不是离弃他们，而是神对他们的爱，神还要把他们从那种悖逆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种的叙事和故事常常在士师记出现。我们有一种矛盾，神既然全然爱我，为什么还要求我遵守他的命令？既然神永不丢下我，我为什么还需要犯罪之后向上帝悔改？我们有这种矛盾和张力，其实并没有矛盾。神爱以色列人，神也要求他们顺服；神爱我们，神也要求我们遵行他的命令。两者有矛盾吗？没有矛盾，因为神爱我们出于他的主权，神要求我们顺服也是出于主权。从我们而言，是因为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感谢他，要顺服他，两者并没有矛盾，这是一种互动性的，看似有矛盾，其实并没有。士师记充满了这种张力。另外一个，第四点，在士师记反复出现的是，灵性需要不断的更新，只有这个方法才能不断的成圣。在士师记我们从第一章可以看见，约书亚死了，当时的犹大支派还求问神，他们灵性的衰败是一路下滑，每况愈下，越来越糟，而他们灵性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试炼，很多的悖逆，而每一次悖逆，每一次审判、管教、悔改和拯救，都是对他们灵性的更新。这种的循环反复的在士师记出现，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信仰生活中所经历的循环的过程，就是犯罪、被管教、 管教之后向上帝祈求，祈求之后获得拯救，拯救获得安逸的生活，可能又会犯罪，反复出现这个循环。灵性要想被更新，就是要悔改祷告，除去偶像，活在神的统治之下。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如此，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离开这些重要的元素，就是悔改祷告，除去生命中的偶像，归在神的名下。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离开这些元素。只有每一周来教会，不是有对上帝的敬拜、赞美、感恩吗？不是有悔改吗？不是有认罪吗？不是有祈求吗？不是有归向他的行动吗？这都是在包含这些元素的。如果我们在主的统治之下，我们就会被更新；如果在偶像的统治之下，我们就会被奴役。因此士师记在传达一个重要的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复兴，就离不开悔改祷告，废除偶像，回到神的那里。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有谁可以逃离这些元素呢？没有一个人。当然不只是一周里面要重复这些元素，而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需要重复这些元素，看见自己的罪，向上帝悔改，向他祷告，然后停止犯罪，停止偶像的崇拜，停止某一个事物的追求，开始归在神的名下，就是一个更新的过程。每一个人都是的，谁能逃避呢？没有人可以逃避。第五，在士师记可以看到，担任拯救以色列人的士师，他们有长处，他们也有瑕疵，有长处也有瑕疵。他们的瑕疵最终是要指向一位真正的救主。我们很多时候对人理解的不够透彻，我们会容易把一个人一砖拍死，也会把一个人提升到神的地位，把他视为美丽的天使，甚至像上帝一样的完美。这是人走的两个极端，要么把这个人贬得评判的无可救药，要么对这个人产生一种崇敬，认为这个人是绝对的完美的那个艺人。两个极端总是不能够达到平衡。这些事实让我们看见瑕疵与长处，让我们看到有瑕疵的事实也会被上帝大大的重用。因此在士师记你会越读越感到失望，因为士师也是每况愈下，每一个士师的出现是越来越糟。到士师记最后一位士师的参孙，我们看到彻底糟糕的士师，简直无可救的一位士师出现。第一位士师是俄陀涅，你感觉这还不错，但是在对比最后一位士师简直太差了。这又如何呢？神依然使用参孙，使用基甸，使用耶弗他来做工拯救以色列人。虽然你看不见完美的士师，因为所有的士师他们都是普通的罪人，他们不是完美的。神要透过这些有瑕疵的士师，让以色列人去仰望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士师，只有那一位士师才能够以大能实行拯救，彻底的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并且把他的百姓带进永恒，把魔鬼和罪彻底的消灭，带来完全的拯救。那位士师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在人的失败当中不能够全然依靠基督的话，其实你没有在人论和基督论当中产生真正的关联和认识。 当你对一个人失望的时候，你最应该仰望的是谁？是基督。神要透过你对这个人的失望，粉碎你对这个人的倚靠，让你去倚靠基督。特别在家庭里面，如果你倚靠你的丈夫的经济生活，你会把你的丈夫视为偶像，担心他失去工作，担心他身体不好，担心他突然死去，担心他忽然撒手不管了，该怎么活呢？每一天都活在这个恐惧当中，同时你的配偶还不断的来刺痛你，因为你的丈夫并不是完美的。当你的丈夫刺痛你的时候，是神让你去仰望基督，基督才是你的山寨逃城，才是你的力量。但是人往往并不会，所以神让你在一个人身上有倚靠，神也同样会让那个人他身上的瑕疵能够破碎你对他的倚靠，击碎你对他偶像的那种崇拜的向往，让你去倚靠基督的。第六，你会看见不管士师记多么的混乱，掌权的是神。而这个主题是我们常常被忽略的。大概在12年前，我听一个人讲士师记，他把士师记定为黑暗的350年、他是传统的福音派或者敬虔主的信仰，他的定论是士师记黑暗无比。但是在士师记里面，神从来都没有缺席，神从来都没有缺席。虽然你在士师记最后一章可以看到支派之间互相的残杀，以色列没有王，各领另一行就结束了，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路德记？路德记是发生在士师秉政时期，到底是哪一位士师统治的时候，以利、米勒、拿俄米和路德他们有了他们家庭的故事，我们不太知道，但是你可以看到神他的手并没有停止，神继续在做工，在为士师这个混乱的时代预备一位王。那个王从短暂的救助历史来看是大卫，再遥远来看是指向的耶稣基督。因此神从来没有缺席，就连以色列人犯罪，神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你可以经常看到一句话，神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交在亚门人或者非利士人手里，是神把他们交出去的，连他们落在仇敌欺压之下都在上帝的手中，而不是偶然的。多么混乱的景象，神依然掌权。当然你可以应用说神把你交在你配偶手里让他折磨你使你痛苦，没有一件是偶然的。所以混乱的世事时期，神依然是掌权的，神拣选了软弱的世事，神透过有瑕疵的世事做工，神的旨意没有受挫，神的主权没有受阻，他救赎计划没有停止。我们可能会问，神为什么会使用那些自负的贪婪虚伪的士师来做工？为什么将圣灵赐予他们，充满他们，让他们去拯救以色列人，完成神拯救的计划？我们无法想象。当你的配偶刺痛你的时候，或者当你的弟兄姐妹伤害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在问神为什么让圣灵住在他的里面不理解我，用言语伤我又不太像个男人一样有担当还很虚伪假冒，还很自私，为什么让他成为基督徒？圣灵为什么住在他的里面？ 你不会这么想啊，你会说你到底信主吗？啊，到底信不信主？但是士师记让我们看到无尽的盼望。如果你和我会说神要透过这些自负虚伪言论的士师来完成他拯救的工作，那么哪一个士师最具有代表性？肯定是参孙。参孙的故事最具有代表性。我想在所有的士师里面，参孙是最后一位士师，就是所有士师品质最差的一位士师。他从小做拿细耳人，但是神的灵临到参孙，充满他的时候，他能够把狮子杀死，他又按自己的欲望娶了非利士这个女子为妻，他就行自己眼中认为对的事，最后因为他享受肉体的生活淫乱，听了女人的诱骗，失去了力量的源头，被捆绑，失去了双眼。但是同时你还可以看到神给了他力量，他完成了那个拯救的工作和上帝给他的使命。参孙是最有瑕疵的一位，而参孙是最后一位，同时他又象征了以色列人个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但是这又如何呢？神依然透过这个蛮有瑕疵的参孙做工，神的灵临到他，赐给他大的力气，使在临死之前杀的人比生前还要多。其实这就是真正的属灵的现实。我们可能在生活中有很多任意妄为、跌倒、愚昧、悖逆、顽梗，也常常与上帝为敌，但是并不影响上帝起初将圣灵赐在我们里面，甚至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充满感动和引导。神也通过圣灵使用我们来参与他救赎计划，来建造他的国，来建造他的教会。但是我们和参孙有一样不同，参孙所享受的圣灵没有我们更加的丰富。我们一生拥有圣灵，我们的性情不断的被更新，我们在这更新的过程里面不断的像基督。如果没有圣灵在心中引导感动和充满的话，我们的后果和结局更严重更悲惨。因为有圣灵，我们才会不断的悔改，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祈求，虽然会犯错会软弱，神依然住在我们里面，依然使用我们来成就他的工作。虽然所有的士师都有瑕疵，但神使用他们完成工作，完成使命，完成对以色列人的拯救。今天神也同样会使用软弱的你和我，使你和我进入他救赎的计划，来扩张他的国度。保罗就说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末代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尽管我们破烂不堪，会跌倒犯罪，神依然住在我们里面，使用我们来扩张他的国度。那我们的生活应当如何呢？保罗还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应当不断地在这个堕落的生活当中向上帝悔改，来回应他的呼召。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脱离这些瑕疵和败坏？我们只有等候那一位救主。当主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必向他，我们必发光如天上的星，仇敌会被消灭，罪恶也会被消灭。那个时候我们所结的果子，我们所的善行才能照亮那个世界。而现在还并没有来到，因为耶稣还没有再来，我们还不会像以后一样完全圣洁，有完全的善行和果子。但是现在告诉我们好消息是什么，我们也会有所有士师们身上各样的瑕疵，我们也会有各样的败坏，令人无法去目睹。但是神的灵一直在我们里面，一直在充满，在引导，在感动我们。神的灵一直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才能，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参与他神国度的建造和扩展。神的灵一直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能力侍奉他，为他而活，这个是不变的。因此就算我们破烂不堪，就算我们像参孙一样如此的充满了瑕疵和败坏，但不影响神的灵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但不影响神使用我们，也不影响神把重要的使命和工作托付给我们。不要用人的眼光，用精英的眼光来衡量上帝的工作。上帝总会在黑暗中，在混乱中，在不堪的时代当中继续的做工，而他所带来的果效不是要见证有一位英雄，而见证他自己，神自己就是英雄，而耶稣基督就是完全的事实，能够有一天把我们从堕落的世界中，有瑕疵的生活中进行彻底的拯救，进入永恒，没有了仇敌，没有了罪，没有了情欲，一切都不存在，那里只有神羔羊，只有天使，只有我们，那才是我们最终的盼望。所以今天你应该想一想，不能够轻看你的弟兄姐妹，也不应该轻看你的配偶，也不应该轻看教会的败坏。就算如此，神还在做工，神还在使用，神还在推动他的计划。我们的眼光往往没有了上帝和上帝话语规范，我们用自己的眼光来衡量一切，衡量配偶没有指望，衡量某个弟兄姐妹没有指望，衡量教会没有指望。但是上帝会在没有指望的境况当中做工，而事实却告诉我们神还在做工，神还在做事，神还在成就他的计划，因为他是永不言败的神。人的失败，人的软弱，人的败坏是不能够让上帝的计划受挫的，神继续在工作。感谢主，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